我讲福音一定要稍微知道，就是神本福音跟人本福音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在同学读福音就话神本福音同人本福音的差别是什么？
好，所以谁能够回答一下什么？就是这差别是什么？
有什么列差别没懂？
好，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本"这个字哈，"本"这个字。
我今天讲"本"这个字。
这个字最主要是说我们基本。
有个基本。
好，我们基本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有基本问题的答案是乜嘢？
假如这个答案是神的话。
有啲答案是神嘅话。
那叫做神本福音。
就叫神本福音。
假如是非神的话。
有啲答案系非神嘅话。
那就是变成人本福音了。
人本福音。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是要解决我们人跟神的问题。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是救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我们与神可以和好。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从神的带领下。
所以我才可以从神的带领下。
我们可以说是呢，能够真正的有问题可以解决。
所以才真正有问题可以解决。
啊，那这样搞不懂什么叫人本福音跟神本福音。
有没有人做不到人本福音和神本？
好不好？所以各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刚刚那张已经拿掉了哈，没关系，至少我们最少要了解到六个福音的要素。
我已经了解了福音六个要素，
好不好？我们可以 OK， 可以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来念一下那六个字好不好？
我礼拜六放掉
了，来一起来念，是神罪，还有什么恩主信。好，所以我可以发现到很多人用属灵四律，但是不是太多中国人能够知道怎么样简单的介绍福音。
但好多中国人就怎么样简单传福音。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给各位提供一下，就假如我们抓住这个要素的话，
如果中国人有做过，
我们可以就是说呢，非常灵活的能够将成本福音来介绍给人认识。好，那现在呢，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第二讲叫论信主。
我第二讲就嗰个论信主。
圣经非常重要，是最重要，是讲述到就是神的荣耀。
圣经最重要就系嗰神的荣耀。
那神的荣耀是借着神救赎的计划来彰显。
神嘅荣耀系借着神嘅计划，救赎计划而成。
而这救赎的计划是借着基督这一位来展开。
告诉你话，叫基督呢个人去展开。
所以其中包括人的得着，是因为信主而得着。
所以靠人嘅信主得着。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最关键性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我们那上一讲里面，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呢，
我想讲讲福音嘅时候，
我们最主要是介绍到说耶稣基督成为了挽回祭。
我哋就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
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呢，怎么样我们能够领受基督呢？
我哋讲到点样我哋能够领受基督？
那这样的信主呢？
我点样可以信主呢？
这个福音才临到我们身上。
点样福音可以临到我身上呢？
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要再接下来谈，就是说何谓得到福音呢？
所以第一点我哋讲就何谓得到？
怎么样才算是得到福音呢？
点样先为要得到福音？
是不是听到就等于得到？知道等于得到，想到等于得到，那到底怎么样才叫得到？
啊，
那第二点我们要介绍一下何谓信主。
第二点我要看到何谓信主。
你信的是什么样的主？
你信的是什么主？
啊，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也举个例子，就是有人抢到救主的时候。
今天晚早上我就讲到咩叫财神救主，
好像有时候把他当做财神爷，
有啲人当佢财神爷
啊，他在可能只是救财之主，
所以救财之主，
救婚姻之主，救家庭之主，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什么样的主，我们要了解
究竟呢个主系咩主，
然后我们要最后要讲我们的重点，
跟住我讲嘅重点
就是说什么叫做信主。
咩叫信主
啊？在信主当中，里面很多附加的条件，我们必须要小心。
喺信主当中，好多附加条件要小心。
这也是一般人不能相信的原因。
也系一啲人唔能够相信的原因。
也是一般人很难相信的原因。
也好多人唔能够好难相信的原因。
所以我们从这里做一些交通。
我喺度讲，大家交通
啊。好，第一点，何谓得到福音呢？
第一，何谓得到福音呢？
好，我们再温习一下人基本的问题。
我哋温习一下何谓人基本嘅问题。
那就是死的问题。
就系死嘅问题。
好，这是罪的工价，
罪的工价，
或者我们称它罪人的问题。
我讲罪人的问题。
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讲到罪的工价乃是什么？
罪工价呢？
好，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的文章第二
讲到说是为什么我们会与神隔绝呢？
点解你与神隔绝呢？
他讲我们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
罪孽与神隔绝。
以弗所书二章一节。
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
最主要是介绍，就是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最介绍我哋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 讲到我们的情况就是无神无指望，
我们无神就无指望，
所以可以发现到我们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
在我与神隔绝的状态中，
这是罪的工价，
这罪的工价。
好，所以像这样的光景呢，
在这个光景啊，
就说我们深受其害，
我深受其害，
这是人最基本的问题，
那人最基本的问题，
与神隔绝的问题，
死的问题，
死的问题。
那被救的人呢， 被救人呢，
在圣经整本来看，
在圣经整本来看，
好，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亚伯，亚伯，
阿爸，
哎，我们也可以知道挪亚，
挪亚，
好，都在圣经上被称为义人，
在圣经称为义人。
那像这样的一直下去以后，你会发现旧约有一些一批叫被称为的义人，
你发现旧约有被称为义人。
然后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呢，哦，就会让我们了解，其实旧约有相当多的义人，
在旧约当中好多义人，
他们也是一样，叫做什么？我们称他为什么？义人榜，在
义人榜
啊，他们是可以说信因信称义的义人榜。
因信称义的义人榜，
他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特别介绍。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介绍。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呢，在圣经呢，可以说是从整本圣经，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人当中里面呢，要分成两种人。
所以今天我怀疑一点，分中分成两种人。
我们可以了解这哪两种人呢？
哪两种人呢？
就是世人里面分成两种人。
在世人当中分成两种人。
一个就是罪人。
罪人。
罪人当中有一批少数的人叫做义人。
在当中阳派接受
就
义人。
啊，所以呢，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神一直在什么，从这个罪人当中能够怎么能够拯救出来一批义人。然后呢，到了第新约全书就更清楚这方面的真理了。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是非常重要。
罗马书第四章重要。
啊，特别是讲到这个神的义。
神的义。
啊，这得到神的义人被称为义人。
若神的义人被称为义人。
好，那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原来今天神对我们最关心的是你是不是义人呢？
所以最关心的是还没问你是不是义人
呢？因为假如我们是跟神的这个关系呢，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话呢，
如果你从神的关系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话，
那这样的话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开始。
所以神在我的工作就重要的开始。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义人在神面前呢将有非常重要一个勇士的计划。
义人在神当中有一个永生很重要的计划。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特别看看神的救法。
我在罗马书上面看看，罗马书上面神的救法。
怎么样让人变成义人？
怎么样罪人成为义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最主要我们要看看，打开罗马书，好吧？
我来罗马书。
我来 highlight 几节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稍微点出来几节很重要的。
我几节重要的经文。
啊，罗马书第四章介绍三个人物。
罗马书第四章介绍三个人物。
一个就是谁？
一个系咩？
亚伯拉罕。
阿伯拉罕。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谁？
就是大卫。
大卫。
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
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亚伯拉罕，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
第三节，
提到他因为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成为他的义。
那这个第六节讲到大卫的时候呢？
大卫的时候，
就称了能够被算为主不算为有罪的，第八节，这人是有福的。
第八节嗰度，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呢，到了第十三节，再介绍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因信而得为而称为义。
第十三节讲以色列人，佢系因信而得嘅义。
好，然后从十七节一直到这个最后的，可以说是二十五节，特别是对教会来讲的。
十七节到廿五节嚟讲，可以话特别对教会嚟讲。
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的。
我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好。所以呢，他怎么样算为因信称义呢？首先第一点，你看十七节。首先是他对神再次强调，他信是信什么？信神。换句话说呢，而且是创造的神。所以难怪今天神的创造这个创造性呢最受人家攻击。但是这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这个神。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重要。
我们知道，就是神是始无变有的神。
神是从无变有的神。
这样就超越我们环境的一些限制。
超越我们的空间限制。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对象是神。
对象是神。
假如有机会，你看十一章希伯来书的话呢？
如果叫他翻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撒拉呢？
我哋阿伯拉罕嘅妻子撒拉。
她被称为是有信心的。 有机会你看到这个稍微翻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十一章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一章十一节，是非常好的圣经。
323节，
一起来读哈。因着信，嫌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请问应许重要还是神重要？
是应许重要还是神重要？
照圣经的这个对信心的这个认识来看，我告诉你，神比应许更重要。
神比应许更重要。
应许搞不懂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应许有时搞不懂很怕。
最重要是知道从哪来的。
最重要从哪？
所以很重要，很多人提很多意见。
好多人提好多意见。
我觉得意见本身并不是重点。
意见是重点，
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意见是不是从神来的。
最重要的意见是不是从神。
有很多人说很多好话，
你
知道，但是他的 motive 你并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很需要能够明白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旨意。
我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撒拉之所以有信心，
撒拉之所以有信心，
只要照他自己本身来看，他自己都已经停止了月经，他根本不能生育。但是神应许他说，你应许他们的家庭将有一个孩子。
神应许将来有家庭有个孩子。
他之所以能够信神，是因为他知道是谁说这句话。所以他就有这个信心接受。亚伯拉罕接受亚伯拉罕之约也是如此啊。
亚伯拉罕接受亚伯拉罕之约一样。
所以他曾经在85岁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多的怀疑啊。所以呢，他怀疑到个程度呢，当神跟他显现的时候呢。就是再一次提到说，你的后裔将要堕如海边的什么沙，天上的星。当他被提到的时候，他到一个程度，他说大概就是我的仆人以便以谢。所以他当他在那个情况之下，所以神就跟他再一次提醒。
所以神就提醒他，
你的后裔。
你好，
但是他愿意，他到那个时候，他愿意相信。
都想来相信
的。最后，这些很有名的圣经，就是第四章第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灵的一个批判在那里。
圣经强调圣灵的批判当中，
就说亚伯兰信神，你知道吧？
亚伯兰信神。
神宣告亚伯兰是信神的。
神宣告亚伯兰信神。
你知道吧？那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的，
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到这个信神。然后我们发现他表现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罗马书第四章里面第十七节特别让我们看见他经过了很多的情况。然后到了20节以后，你可以发现他总是仰望神的应许。然后到21节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对神的应许呢，就是说呢有所怀疑，而且是满心相信。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信神的表现，相信在他的应许上。所以亚伯拉罕有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称他为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称为亚伯拉罕之约。
教会也承受应许。
教会承受这个应许。
这就是救恩。
救恩。
所以呢，一直到了在24节的地方。
在23节了。
就讲到说，算为义也是对教会讲的。
这个算为义还是教会讲？
这是同样的算法。
跟同样的方法。
那这样的，这请问就是说，因信称义，那请问神的应许是什么呢？24节就做个交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相信。在罗马书出现两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介绍的。基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作为。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印证。这个基督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就是旧约所提到的基督呢？假如我们接受耶稣就是基督的话，这叫做信主，然后就得救称义。所以25节就是介绍基督是耶稣呢，是为我们的过犯，啊，就是要就是也提到，就是说叫我们称义。所以他的死，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称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应许。信主就可以称义。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信神， 亚伯兰之约就临到他身上。
亚伯兰之约就临到他身上。
总而言之，对这个神的 promise， 他愿意接受。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呢？
这时代神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呢？
待会我们会再强调，就是信耶稣得以称义。
在信耶稣可以称义。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呢？
假如你看到神的时候，
当你见到神的时候，
你就能够相信。假如你像尼哥底母怀疑这个道理的话，
但如果你好似尼哥底母怀疑这道理的话，
你会发现重生的道理你想不通的话，
这个道理想不通的话，
你就很难相信。
你好难相信。
很难相信是因为你相信你自己。
因为你好难相信，因为你相信自己。
因为你自己不能够相信这个道理。
因为你自己不能相信这个道理。
好像不是很合理。
好像不合理。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信心还是在相信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如果这样是心在里面。
但是你虽然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最重要，这是来自于神。
最关键是
神啊！你会发现，你还是得信的话。
如果还是没信
的，最后你会发现，因为神说的，
因为神讲的，
我就可以凭信心来接受。所以信心呢，就是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的理性。
信心好多时超过我哋理性。
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由来是神。
我哋看到呢应许由来咧，
这才能够成为信真正所谓的信神的表现。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页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亚伯拉罕因为信，因信称义。
亚伯拉罕因为信称义。
因为他信神，信神的应许。大卫也是因信称义。
大卫也是信。
他相信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也是因信称义。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当神在西奈山出埃及记十九章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说我会遵守。他们领受神所有的什么应许之约。
他们领受神所有应许的约。
当时他们并没有做。
但他们没做。
但神从此也称他们为他的什么百姓。
但神叫他们发声。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神就做他们的父。
因为我的神是我的父。
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是因为做了一段时间，神从来重新衡量说，好，你们算称义啊，你们可以做我的百姓。
因为现在做一段时间，他先清楚一步，也一开始就很清楚了。
神一看他们愿意领受这个约法，那就接纳他们，他们因信而称了义。所以我们再看教会也是如此。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地这方面哈，这信神的表现是表现在信神的应许。你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挪亚传义道，领受神的吩咐，神给他一个方舟的启示，而且更重要是一个毁灭世界的启示，还有更重要是一个救恩的启示。他在那个很晴朗的天气里面，很少在这种环境里面，他超越环境，他接受神的应许，所以是很重要的一点表现。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好，那我们再看义。我们呢发现呢，教会所得的应许。这里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请大家一定要背。
啊，
因为约翰福音的目的就在此。而且强调一下，叫做我们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强调我信耶稣没？
请大家来念一次啊！请大家念一次。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着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各位来讲，我们讲信耶稣的时候只有讲上半句。你看下半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信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是吧？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不是信什么而已。而是对耶稣的承认。啊，这是在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啊，等等我们会讲，有很多人他们对于这个信主有非常多的解释。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最主要是要介绍，就是耶稣是救主基督的意思。那谈到神的儿子，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神的儿子并不是说神有个儿子所以他姓耶。
神的儿子不是说神有个儿子所以姓耶。
我各位讲，神的儿子也是基督的名字。
神的儿子就是基督的名字。
神的儿子很重要，也是讲到他的什么 the order of God。
神的儿子就是说他是 神这个
神性，谈到他的神性，
神性，
神的位置，对的。最主要是介绍，就是说他是什么？他是神。
这个他是神。
啊，圣经上这种 the son of God 这种形容词，在以色列是非常 common 的。
神已经在犹太当中系好平常。
来问一下 ，the son of thunder 是谁？
神道，雷之子系咩？
是谁啊？雷子是谁？约翰。The son of counselor 是谁？
counselor
是谁？劝慰子是谁？
劝慰之子边个？
啊？对，巴拿巴，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 ，the son of man， 这是指的是谁
？son of man， 讲的是谁？
好，在这是讲到耶稣，所以很重要。我常常讲中文，可能也许有一些帮助。
我用中文听起来帮助。
啊，呆子什么意思？
呆子啊，
是不是呆先生的儿子？
呆先生的儿子。
不，我只是我们描述说他有呆性。
呆。
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呆呆的。
呆子啊。
好像不会睡觉。各位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子的意思，重点不是在介绍，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好像肉体的关系，
只不是单单讲肉体关系，
乃是表示他的很重要，他的神性，
他是神。
所以约翰福音最重要是介绍耶稣基督，他就是神。
约翰最重要就是耶稣是神，
他不只是人，
他不只是人。
罗马书10:9-10也是同样的，
罗马书10:9-10也同样，
大部分人都会背哈。你会发现，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当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这是强调他是耶和华 God，
耶和华神。
最主要是在介绍他，就是他的神性，就是这里所讲的神的儿子，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这里是介绍，就是说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位基督。换句话说，跟约翰福音是完全一样的承认，信耶稣为基督，神的儿子。请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应许。信耶稣什么？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神有很重要的工作，在基督在世的时候。
神的工作在基督的时候很重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几节很重要的圣经。约翰，神特别用约翰对基督的神性呢，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介绍。
神的约翰特别对基督的神性做好多好多介绍。
所以呢，要认识耶稣是神的话，一定要看约翰的书信。
所以要明白耶稣是神，一定要约翰书信。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5:12。
我第一第二睇约翰福音5:12。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从10来念起。
我想从第四节念起。
9好了。
9
好，我们一起来念9-12。
9-12。
请读。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话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各位要了解，12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节什么介绍？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介绍神的见证。
就叫神的见证。
见证的内容。
见证的内容。
就是神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有了基督就有生命。
就讲到有了基督就有生命。
这是神说的哦。
系神讲啊。
也许我们的诗班。我们的讲员，我们的同工，我们体力有限，但神积极的火热的，
但神是可以的。
借着圣灵的工作，
借着
他的话语，留给后代的人晓得，
是吧？
有基督才有生命，
有基督才有生命，
这是神的见证。我们来看神的命令。你看3:22-24呢？可以了解到。
我了解到。
我们可以发现到23好了，
我看23，
一起来读。
来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各位要了解到，信主是神的命令。
第一次知道信神是神的命令。
他爱到一个地步，
他爱到一个程度，
他不但用劝勉，
他
还以他的权威，你知道吧？劝我，要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心意是何等的坚强。
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何等坚强？
他要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他要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看神的应许。
听我神的应许。
我们看罗马书1:2-4呢？
在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
最主要是介绍福音。
这就是耶和华的福音。
不是福音很重要，福音是一位 person。
福音还要人物。
特别介绍这个救主。
特别讲要救主。
没有救主就没有福音。
没有救主就没有福音。
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
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
所以他来到以后。
所以来到以后。
到福音来了。
福音就来了。
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讲到他人性跟神性。
所以圣经里讲到人性和神性。
那这就是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清楚知道
应许已经实现，
应许已经实现。
所以从耶稣基督降世以后，
耶稣基督降世以后，
在十字架完成救赎工作以后，
在世界完成救赎工作以后，
你可以发现《使徒行传》特别是十九章的地方，所有的旧约圣徒都需要回来，开始有个新的开始，就是信耶稣。所以呢，教会从信耶稣开始的。所以有人说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哈，啊，什么叫教会呢？啊，大家说哦，原来这是说一群信的人。有人讲的稍微特别，你知道有一群信仰的人。严格讲这还不够的。有一群有信仰的人不等于是教会啊。必须是一群信主的人才是教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许都同意圣经。这不等于我们可以组成教会。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了解，从此以后教会是因为信主而信主以后一个生命体，整个生命体。
所以教会是信主而成的生命体。
好，那我们看发现从希伯来书里面，
我在希伯来书里面，
我们会发现在旧约所有给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些遗文，
我在旧约给很多以色列人
很多的献祭，献祭赎罪，
献祭赎罪，献祭，
我们会发现到都是在等候那个真正的祭品来到，
都是等候一个真正的祭来到。
对，没有错，他们献祭可以得到赦免，
先知佢可以赦免，
但是真的这个赦免好像用 check 的味道。
这个赦免还有机票的味道。
你知道吗？直到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来到。那真正的赎罪祭基督来了以后。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这三节圣经有特别介绍。你知道，只有他来了以后，才这一次就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基督的死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为什么信主？因为基督的死除去我们的罪了。
因为叫叫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叫谁除去我的罪？
所以有谁能够配做救主啊？
有咩人配做救主呢？
你知道，只是劝你的人不算是救主，
劝你的人不算救主，
鼓励你的也不是，
鼓励你，
骂你的也不是，
闹你，
提醒你的也不是，只有为你死的那位才是救主。
只有为你死的那位才是。
谁为你死呢？当然这个死不是说是有罪的人而死，乃是无罪，神人，你知道吗？他这位救主，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从此也应该好好自爱，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的堕落，我们在神面前做什么，我们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
如果你我要睇翻我自己喺神面前点样堕落，点样一点价值都冇。
但是我们从基督为我们死，
从基督为我死，
我们应该好好自爱，
好好自爱。
我们应该好好接受耶稣做救主。
好好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来救赎。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你知道吗？一个自爱的开始。
我哋喺神面前有自爱开始。
所以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介绍一下什么叫信主了。第一点呢。一般人谈信主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人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天堂。
上天堂。
好，我们今天早上有讲到信主原因会是什么？
我今天早上讲到信主原因呢？
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怎么介绍？
提摩太前书一章什么节呢？
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
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
成为我们信主的原因。真的要两厢情愿
了，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为什么信，会影响我们以后，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呢，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神面前呢，对于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把因果这些事情都搞乱了。
我就因果都丢了。
下面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结果。
下边的因果是我们的结果。
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果倒为因的话，
但如果将果倒为因的时候，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信耶稣可以上天堂。
信耶稣可以上天堂。
那请问你十字架的工作跟我们这个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咁十字架嘅工作同我哋有咩关系咧？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有咩关系咧？
假如信耶稣可以得平安的话，
如果信耶稣有得平安，
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跟我们 得平安又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所做的事同我们得平安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除非我们了解到圣经所提到的他来是要救我这个罪人，
除非我们真的了解到圣经说他来我来救我这一班罪人，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工作能够确实的使我们改变，
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生命有改变。
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得永生，
得永生，
所以这个是结果。喜欢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你信主没有？
你信主冇？
他说信啊。
我也信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在这边三年了。
我也教三年了。
所以我算是信主了。
我信了信
了。懂不懂意思啊？
你明白意思？
为什么你信主呢？
因为你信主。
可能有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
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对啊，因为我是教会学校。
我
从小就是。
从小就
是。我不知道他。这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圣经上没有这样的答案。
圣经没有这样
的。有的人觉得道理还不错啊。
有的人道理还不错。
啊，觉得这个道理很好。
道理不错。
有的人觉得说，因为道理不错，所以来信。
所以道理不错就信
了。啊，那以后碰到更好的道理就转了。
所以你要碰到更好的道理。
啊，有人说你问他你信主没有？
有人问你信主。
啊，我很早就信教了。
我很早就信教。
知道吗？但各位要注意到，我们从来没有讲我们所讲的叫做基督教。
我们从来不帮我们来宗教。
我记得我进大学，人家问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当然人进大学时候问我信仰是什么，
我就写个无啊。
我就无。
各位要了解，我们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没有宗教。
知道吗？我们信主。
我信主。
所以我再特别写一下，我信主。
我信主。
啊，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假如今天是传教，我不必热心了、啊。
我根本劝教我们
这。你知道吗？假如我劝各位做教友的话，不必这样子。
我当叫你做教友，我们这样
子。我们是传神的启示。
我传神的启示。
我们传他的福音。
传神的福音。
我们劝你能够信主。
我希望你信主。
不是希望吸收你做教友。
唔系希望吸收你做教友。
各位要弄清楚。
你们大家清楚。
那教不能够救你。
你教不能救你。
乃是主救了你。
系主救你。
成为基督教徒。
有
一个人他说他实在是无法抗拒这个圣经的道理，
他说有人我无法抗拒这个道理，
然后呢他就成为基督教徒，他就这样解释他信主。请问成为基督教徒是不是信主？这个很多的问题在里面的。有的人是精神有所寄托，或者是得到一些好朋友，到底这些以上所讲都不是真正的信主的原因。那信主的意义是什么呢？
信主意义是什么呢？
一般人有人就觉得说是啊、我信神。
有的我信神。
各位，假如你讲说我是信神的，
你讲说我是信神，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并不懂圣经。
我咧都唔懂。
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如何真的叫做信神有神呢？
咩叫信神有神呢？
这正是信主可以带给你的。
即信主带俾你。
所以呢，为什么在十四章第一节《约翰福音》有特别讲明这两件事情？
约翰在福音第一节，
请各位看一下。
请大家看
看，请来读一下。你们怎么样？
你们乜嘢？
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在念大会的主题经文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各位要了解，我们看约翰二书第二章。
我请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二书第二章。
约翰二书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对，请看二十三节。
23节。
二十三节。
约翰二书第一。
约翰二书。约翰，对不起，对，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
对，你看看那个，在这个
346页，
对，22节，请读一下。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在美国，你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是 In God we trust。
在美国好多噶，应该在神里面我相信。
他们在神里面合一啊。
在神里面合一。
但是你个人你要小心，他不，你们要注意到他说什么神。
你要清楚讲的咩神？
我告诉各位，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我假如冇耶稣基督的话，
你就不能够到父的家里去。
你唔能够到父嘅家里。
假如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你假如冇耶稣基督嘅话，
你知道你就没有真正的父。
你冇真正嘅父。
所以呢，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假如他高举圣灵的话，不一定有圣灵。高举父的话，不一定有父。因为各位要了解到，若是有子就有父。
有子
若是有子，就有圣灵的工作在中间。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提醒，圣灵工作的情形。
所以要强调圣灵工作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
到高举基督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还有好重要的机会，
而且也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
圣灵工作当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当我们谈信神的时候，
当我们信神的时候，
这个这里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呢，是不是你在谈有神呢？
你咪谈有神呢？
那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有神是因为有主。
有神和有主。
所以圣经的重点是谈信主。
圣经重点讲信主。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到信主以后，
我们真正的拥有这位父。
我真正拥有
做他的儿女。
做我的儿女。
啊，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我就不晓得，你敢这样讲吗？
你点睇？
是吧？你知道是有五个图要搞得清清楚楚，否则就糊里糊涂。
啊、
第一个我们讲信徒，啊，当然最上面要讲教徒，教徒、信徒、
教徒、信徒、
门徒、
门徒，
好，然后再讲使徒、
使徒，
然后来基督徒。我告诉各位，这五个图都不一样的。
你五个图都不一样。
在我们只单讲基督徒的话，
我单讲基督徒啊。
各位要了解到，在安提阿教会的人才被称为基督徒。
安提阿教会先称为基督徒。
从此以后被称为基督徒。
从此以后被称为基督徒。
这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这些人被称为基督徒。
因为他传扬他，跟随他，
跟随他。
你知道，使人看见他就想到基督。
见到他们就想到基督。
所以 Christian 这个 I A N 这个 E I 这个 I A N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家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反映出那个基督来。
反映出基督来。
所以人家，所以呢，基督徒是门徒的什么的什么的成熟表现。
基督徒是门徒成熟的表现。
虽然我只能敢我讲我是信主的。
我只敢讲我信
主。啊，我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主耶稣门徒。
但是但愿你能看得出来我是基督徒。
但愿你喺我身上见到我系有基督。
啊，当有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人见我基督徒的时候，
有人的眼镜都拿下来说你像吗？
我眼镜攞出嚟，你似吗？
你知道吗？所以说应该是这样用，不过现在一般用基督徒的时候是当作信主的人来用的。
应该咁用，但一般嚟讲，因为当信主人叫基督徒。
我是还是鼓励大家，很多圣经的专有名词千万不要 generalize 它，把它抽象化。
建议大家圣经好多主要名词，唔好随便咁乱滥讲。
因为在末后是在撒旦一个最厉害的一个诡计。
末后嘅时候，撒旦最大嘅诡计。
他把福音的定义改变。
就福音嘅定义改变。
信主的定义改变。
信主嘅定义改变。
什么都可以。
什么点都得。
很多专有的名词。
好多专有名词。
都用个人的意思来解释。
用个人嘅意思嚟解释。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虽然手举着圣经。
虽然我手举着圣经。
但是呢，我们的圣经其实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圣经就在里面。
我们的那个解经法，我们的解经。
我解经的方法。
常常都成为我们的圣经。
成为我的圣经。
而不是这个神所启示的字句。
系神嘅启示。
好，我们要很小心。那会有。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
我是某某会的会友。
是吧？你可以做会友，但是你不一定成为真的 body church 的 member。
你是成为会友，不一定是神的身体的会友。
对，所以呢，基督教会的肢体。
所以基督教会肢体。
你知道，就说一定要去参加教会做会友。
他一定要参加教会做会友。
但教会的会友。
但教会会友。
不见得就是那个教会的一份子。
不一定是教会的。
就是所谓的 body church。
所以。
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有人说我是信主家庭出生的，
有的话我信主的家庭出身的。
各位了解，这也不等于是信主，
这个也不等于信主，
或者参加过各种水礼，
我总共参加过三个，
向前仰，向后仰，
前仰后仰
或蹲下或转出或倒下，你多少次也没有用，
你多少次也没有用，
但是信了主以后。应该参加敬礼，这是一个顺服主的表现，这对你的信心有帮助。你知道，这也是让你能够知道你知道你得到什么东西，也是肯定在众人面前肯定你自己的得着。那我们再来谈一点哈，信主的真意。所以我们要温习一下刚刚所讲的东西。信主，就是这谈到第一点，因信称义的由来。啊，对，我们信神。
我信神。
啊，但是信神的表现在相信神的应许。
信神系必建立在神嘅应许嗰度信。
所以这里要严格的稍微讲一下。
而家我讲讲。
你知道有的人说他信主啊。
有啲话佢信主啊。
但是他不信圣经。
信圣经。
你知道吗？请问这样的人算不算信主？
问你咁样啦，算唔算信主？
我告诉你，他没有好好了解圣经。
佢唔系好好了解。
因为信主这样的一个旧法。
信主呢个救法
是根据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而来的，
系佢一个好重要根基嚟嘅。
假如你对果相信，不相信因的话，
要单信果唔信因嘅话，
基本上各位要了解到，这不是圣经上面所提到因信称义的人他们的 pattern。
呢个唔系圣经所讲因信称义嘅。
所有因信称义的人，
所有因信称义嘅人，
都是面对神的话，面对神。
神
给他神的应许，
神给
他领受神的应许，
领受神的应许。
你知道，这是因为他，这是他信心的一个情况。
他信这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对圣经要了解这几个很平常的一个很重要性。
我要从了解这几方面。
圣经是 inerrancy， 它是无误的。
圣经是无谬的。
换句话说，圣经是神，
是吧？
他就说他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你知道吗？就说也许他用了许多人。但是这些是神真的是要我知道的，所以各位要有机会了解这个很重要，要了解这个 inspiration， 要了解这个末世论。所以的换句话说，我们要稍微知道神可以用人，但是他用的这些人，
你
知道，的确是他要我们知道的，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不应该有人的描述在里面，而否认到这是神要给我的 message，
就否认了神给我的 message。
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比例，
做一个简单比例。
好，也许我可以讲，就是说啊，白嘉摩你好，
哦，
白嘉摩好，
有个先生好，
我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白嘉摩弟兄好，
亲爱的弟兄好。
然后呢，我记得在东京会有位弟兄讲了一句话，
我记得在东京会有位弟兄讲
了一句话，写了一大堆，啊，愿你平安。好，然后署名在上面。请问这封信，
请问这封信
是不是这个弟兄写的？
系咩弟兄写？
这个弟兄这封信，
呢封信
是不是每一句话都他说的？
系每一句话都佢讲嘅。
各位了解到，其中有一个 quotation，
有个句号。
对，但是各位要知道，圣经也是如此啊。
圣经系咁样。
圣经有人讲的话，
有人讲嘅话，
有各种人讲的话，
各种人讲，
包括撒旦讲的话，
有撒旦
讲，但神讲了非常多的话，
有好多话。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圣经不见得每一句话都是神讲的话，
唔系每个都系神讲嘅话。
但是呢，圣经都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
系每个都系神要告诉我哋话。
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话，
我哋神要我哋知道嘅话。
换句话说，这是无误的，这是的确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话。
呢个神所要我哋知道嘅话，
所以我们不能像一般人的讲法。哎呀，人的话才不要相信。
人的话不相信
啊，这个有关于基督的比较可信。
有关基督是比较可信。
然后部分相信圣经的部分。
部分相信圣经。
各位要了解，神要我们知道他说要告诉我们完备的启示。
神要我们认识完备的启示。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他要我们知道的。
都是他要我们
知道的。啊，还有文字性。
是一个文字性。
有人说圣经的观念是神的默示，
圣经的观念。
有人觉得说圣经这个就是说呢，我想到这，我就想到这个新正统派，你们了解吗？
有个新正统派，
他们说圣经是神过去的启示，
圣经神过去的启示
啊，然后呢成为我们现在启示的材料，
现在神主的材料。
所以他将圣经跟神的话分开，
他将圣经同材料分开。
所以呢将圣经跟神的话分开，因此呢，就是他会到什么地步呢？你要好好读圣经，因为这是比较可能带给你神的话的材料。所以常常的读，主观的接触，然后你会有一种亮光在你里面。有时候这个有一些派叫 charisma 在你的里面，有灵感在里面。然后呢，那个就是现在神给你的话。所以有人他常说。我读圣经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到一点神的话。你知道吗？当他们这样讲的话，你会发现他无形中已经将圣经跟神的话分开了。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走在这条道路里面。你知道他虽然不能相信说圣经有第六十七卷，但他里面那个主观的东西呢，成为他第六十七卷。很不客气的就是讲，很多会所的人走这条路线，很多人走这条路线，他的里面的亮光，他的感受，他们表示说一种灵的摸着，背后的字义，其实这些东西呢都离开了圣经的字句。刚才我有机会的话，给各位都有时间查考的话，各位你会发现，那神的话是一点一致的。
神的话一点一致的，
他的话是 words，
是一个字 你知道
他的字就是神的话，不管你信不信。
啊，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是文字性的、
文字性
完整性的、
完整性的。
啊，耶稣基督是神高峰的启示，最高峰启示，而且是末世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就是介绍到他是末后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显面显现。还有很多的经文。让我们了解最高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
最高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
但是最完整的启示是圣经，
是最完整的启示是耶稣，
把整个的留给我们，
整个留给我们，
所以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所以我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
假如圣经只是部分的启示的话，那怎么能够叫我们完全呢？
怎么能够完全呢？
所以呢，各位要了解到圣经必须是神完全的启示，
所以圣经必须是神完全的，
那这方面圣经有这方证明，有机会可以讲很多很多可以谈的，
所以好多好多要讲。
那我们会发现到，就是说，在了解圣经的完整性，
我了解圣经完整性，
它是我们唯一的权威，
唯一的权威
是神真理的内容，
是神真理的内容
啊，充分性，
充分性
很重要。就是说，是不是谈婚姻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谈婚姻问题的时候，
需要去找一些世俗的婚姻专家来讨论，各位要了解到。真正能够解决你婚姻的人，
真正能解决你婚姻、
帮助你的人、
帮助你，
你看啊，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些传道人，
好了，还有一些群众，
但是这些传道人，
这些群众，
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最重要的也，
你看，最重要是他们熟练神的话语，
因为熟练神的话语，
各位要了解到。
你也要明白，
任何一位弟兄姐妹，
任何弟兄，
假如他们熟练神的话语，
熟练神的话语，
他们都能够解决你这些问题，
都会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今天谁有神的话语？
今天这个是有神的话语，
他就带着一把很重要的神的钥匙，
他就带着神好大的钥匙。
那神真的能够借着他的神的话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解决神的话，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各位要了解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对不对？
有人说，所有真理就是神的真理，
错的。不是所有对的东西都是神的真理，乃是 God's truth is our truth，
乃是神的真理就是我的真理。
所以各位要了解神的话，
神的话
就表示说他的话是真理的内，是真理的全部。
神的话是真理全部，
所以必须用神的话语来批判所有的事情，
还必须用神的话来批判所有的，
这才是神的话语的本色，
才是神的话的本色。
错，教会反过来应该是基于圣经而来的。
我哋话教会系用圣经而嚟，
所以这很不同啊。
我哋好唔同。
我们再看下一章。
我哋睇下一章。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真理性。
我觉得真理性。
啊，唯一不变。
唯一不第一不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
好重要。
然后，最后我们要谈到就是这个，谈到这个福音。
我哋福音。
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从对神应许的了解，我们要特别发现，在应许当中很重要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福音。
最重要的是福音，
是神本福音。
神本福音。
所以，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信神，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他的话语当中有个很重要应许，福音。
神的话语当中有很重要应许，在福音。
所以我们要相信福音。
我相信福音。
这样懂不懂意思啊？
明白意思。
所以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
我回答一个问题。
不信神的人可不可以信主？
不信神可不可以信主？
不可以的。
不可以。
是吧？我不相信神的存在。
我不相信神的存在。
但是我愿意信主。
我愿意信主。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
好，叫我不相信圣经。
也不相信圣经。
我可不可以信主？
我可以信主。
也不可以的。
也不可以。
我告诉各位，信主跟不信主的人，
我告诉大家，信主与不信主，
基本上来讲。
基本来
都存在一个对圣经不明白的情况。我的意思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还是对神的话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信跟不信当中，这个怀疑的问题就有很不同了。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是怀疑神的话语。
我不信的时候，是怀疑神的话。
但是我因我信了主以后，
我信主以后，
或者我信主前我的改变，
我信主前的改变，
我虽然不太明，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我不怀疑他的话语，
我不怀疑他的话语，
我相信他的话语，
我相信他。
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可信的，
因为他还好信。
这点还是回到信心重要的焦点在哪里？
你要信的焦点在哪里？
不是在于那个应许。你知道吗？但是应许的上帝，这样的话，我们来接受他的应许。这样通过信心以后，我们就开始展开一个新的层面。我们会发现神是非常丰富的神。然后我们再来看，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啊，下面三句我们念一下好了。
我三句一起念。
好不好？时间不多。
啊，
不止 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不只信耶稣是人的救主，乃是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哪一个字很重要？
你个字很重要了。
那个我字非常重要。
我的救主。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特别强调 whosoever receive him。换句话说呢，这个很重要，就是 individually 的。你个人要面对这位主，
你个人要面对这位主，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个我的字非常重要。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就是当我们帮助慕道朋友的时候，
当我帮助慕道朋友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有的人说啊，耶稣的确是救主啊，
我说耶稣是救主啊，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知道说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
我不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朋
友。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
我弟兄姐妹祷告就有这个毛病。
哎呀，我们都是有错的。
我们都有错。
那他敢不敢讲我是有错的？
他说我是有错，
不太敢哈。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了解。
是
信主是一个一个来到神面前，福音是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面对主。这个有几节经文请各位仔细看，特别强调这个 individual 的问题。第三大类我们谈何谓信主，信到底什么意思。第一点，主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少个题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很重要一点就是为要拯救罪人。此因啊，下面此因呢，影响未来信主后的方向和重点。各位有机会看下面三节圣经。
有时间来看下面三节圣经。
因为时间不多，我就直接背给你们听。
如果人不多，我就背给你们。
好，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很重要的提到说，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罪，我们要看自己是死。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
当神在基督耶稣里当
看。所以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主以后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啊？
神主以后走哪条？
拒罪行。行神旨的道路，所以假如你不知道你是个罪人蒙恩，我们以后要好好走一条什么成圣以后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些圣经你都没有兴趣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感谢主，我们得救，哎呀，我们好宝贝他的话语，因为他教导我怎么样拒绝这个，
你知道，
能够遵循他的旨意，
遵守他的旨意，
这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我心愿的满足，
我心
你知道吗？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加了。所以你看，以后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你知道？哎呀，生根建造的道路。那这个道路真的是我们罪人蒙恩以后。”我们所向往的道路，
是我们罪人能蒙恩就向往的道路。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彼得前书二章一至三节，
他说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以后，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爱慕的属灵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好似婴孩爱慕奶，
像我们以致什么以致渐长以致得救，
我们即得到增长。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我们就不断的追求，希望我们更多的拒绝罪性，
更多的拒绝罪性，
不犯罪恶，
不犯罪恶。
另外一方面更积极的，我们能够怎么样顺从神，能够照神做行神的道，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圣以后的生活呢，很多时候就跟我们信主的原因有很大的影响。信这个字在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英文有 believing， 有就 trust， 对不对？或者 put your faith on， 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这是在英文所用的。但希腊文的意思呢？这个希腊文的字里面，特别是提到好像 depend on 的意思，或者是 lean on 的意思，靠的意思。所以它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是个很重要的 means， 手段。那然后呢，能够得到这个结果。那中文的话呢？
中文呢？
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些字来描述。
有好些重要字来。
承认是非常好的。
承认还好。
好，依靠是非常好的。
依靠还好。
知道，所以这是在中文里面所提到的。
中文提到的。
好，信主的真意呢？
信主真意。
就承认耶稣所是。
认识耶稣，承认耶稣是咩？
他是救主，
啊，
就包括神的儿子基督，
还包括神的儿子基督。
所以，会问各位提醒一个问题：他是何等的救主啊？答案是应该是罪人的救主，
啊，
罪人得救的主
啊。
那我们再看第四页，是不是还是第五页？好，我们现在来看啊，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呢？这个心跟口这个两个问题啊。
啊，
有人说你光有心不行，你还有口。
对啊，
那有口不行，你还有心呢。
对啊，然后啊，
其实这里面是讲那个很重要，就是说呢，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特别记得，这道离你不远。这意思就是说，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却什么不承认，却不遵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只要我们意志上愿意，我们就得到，因为就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两个主要表现的，就是你要不要做个决志？你知道你有没有 willing？ 有没有心有愿意？好，所以这个是两句话的意思。好，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人说啊，我看到他承认，他了解，不过后来他好像没有太多改变。
我睇呢个人承认，就只但后来都没改变。
好，我们很重要一点，还要配合这一点。
我哋好重要地方。
拜神的态度是什么呢？
拜神嘅态度咩？
我们必须要心灵和什么？诚实。所以我们在知识上有了解了。
哦，知识上有了解。
各位，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福音系好重要嘅知识。
不要忽略知识。
冇忽略。
神给我们知识。
神俾我哋知识。
所以知识分子更是有福气。
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更加好。
我们进展非常快。
我增长快啲。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给我们有读书的机会。
俾我有读书机会。
我们的领悟比较快一点。
我领悟要快啲。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头脑非常大。
知道吗？
就在我们面前。救主就在面前。可是我们迟迟不相信，所以我们要发现到这个拜神的态度啊，要按心灵和诚实拜他。有时候我们的口舌讲得很好，但我们心灵没有一个诚实来接受主。所以我是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你知道吗？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
只要
你真的有这样来，我就说呢，你可以放天上的 power 就临到你，圣灵会与你同在。在天上的那个什么 immigration，
天上的移民，
然后开始就登记你的 PR。你知道吗？你是那 citizen， 知道吗？感谢神，你看不到。
你
有一天你发现身份是很重要的。
你发现将来发现身份重要。
你到机场你就知道。
我叫你机场。
啊，你入关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
拿什么 passport？
你揸住咩咩护照？
拿什么样 visa？
你咩咩？
你就不同的 door 去了。
你唔同嘅地方。
今天在飞机上大家都看起来差不多哈。
喺飞机上大家都差唔多。
但是一下关你就发现不一样。
一去关就。
等我们一过世的时候。
一
你会发现，就要看你的 passport。
你大家都睇呢个。
去处是两个方向。两个永远，
两个
destination，
两个目的地。
今天各位弟兄姐妹要忍耐，
大家要忍耐。
你知道，今天也许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这些寄居的事情都算不得什么。
但呢短时间几个事情，
在永恒永世的喜乐，
要永恒永世的喜乐。
看现在这些事情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任凭他们辱笑你。任凭你的工作上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只要过世你可以特别看见不同的生命，是吧？义人还是罪人，永恒的差别，所以我们特别请各位来接下来看看这个简记哈。给你三十秒钟啊，把这个方程式给它解决，好不好？救恩等于什么？
救恩等于
好，写完了几首？
写完了几首？
好，感谢主。好，好，来第一题，来救恩等于救主加什么？
第一条是救主加咩？
这个太难了，这个题目好像一提错就 flunk， 对不对？
好难的，一错就。
救恩等于救主什么？加什么 ？OK， 好，有刚才讲替罪人死哈。
好，
所以你可以加上救主哈，加上其实我的原意是 nothing。什么都没有，这不要写，你不要写就已经对了，你懂我意思？
乜嘢唔写咧就最好啦。
但刚刚刚刚这弟兄你说完全对，救主什么样救主？他是死而复活的救主。 感谢主。
我是讲得非常好，
但救恩不加别的任何东西。
但救恩不加别的东西。
是下面我导出来附加条件的问题。
我的附加条件。
那得救等于救恩加什么？
得救等于救恩加什么？
信。
加信主，信主。
加神啊！
所以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各位要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要得到这个恩，要什么？要凭着什么？因着信。有救恩不等于得救哦。你一定要来信主才能够得救。有茶不等于解渴。有 conference 不等于能够帮助你。只要你不来参加聚会也没办法，真的。你知道吗？真的，有笔不等于会有字出现。
有笔不等于有字出现。
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定要自己怎么样来信主。信主的条件。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有上帝也是来管我的高薪。
代替我这个罪人而死。啊，这里要强调，那有什么条件呢？这四段圣经，各位好好的查考，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信主，信主啊。那假如还有其他附加条件的话，在这么明显的经文，岂可不写上去？你知道吗？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谈一些附加条件的问题。
我们最后提到这些重复的问题。
第一点啊，有人说你一定要接受耶稣，不但是 Savior， 而且是 Master。
你话你接受基督，不但要系救主，仲系你嘅主人。
所以这叫 Dedication。
要你奉献。
好，那这个有的时候他们主要根据是因为罗马书十章九节讲到你要接受耶稣是主的 Law。
因为罗马书十章第九节讲认耶稣为主。
但是各位了解，这个 the law 并不是讲 mastership，
乃是
这真的讲到他的神性，所以提到那个救主的一个资格，他的身份，他是具有神性，他是神，啊，所以呢，各位要了解到，有时候我们要求人在信主的那刹那还要现身，真的是附加条件。
如果你要信主的时候，就要献身，才附加条件。
你知道吗？所以有的说，我们不小心，你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而且呢，要一生跟随他。哇，这下子。
然后呢，要信主，一生跟随他。
这个一生跟不跟随他是他自己的决定。
一生嘛，跟随来解决。
但是能不能得救？假如他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
有什么事情是为了救主啊？
你知道，他内伤就得救了。
他是拉喊就得救。
所以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
我们就在。
特别是要想到这个得救的称义的事情，然后到第八章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到，特别是讲到就是说，特别是讲到信主的能够称义，但是从第九章到第十章，讲到神的主权，然后到第十二章到十六章，特别要介绍献身这个真理。原来这是神最高峰的呼召。他不只是要求你能够蒙恩得救，接受耶稣做救主 Savior， 更重要，他希望你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接受耶稣为你的 Master。所以在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怎么介绍？他的对象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献上，乃是将身体献上，就是全然的献上了，主权的献上了。那这是对弟兄姐妹讲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了解到，信主到献身。”圣经是允许有一个 interval， 一个 time interval 在里面。有的人是信主那天就献身了，但有的人信主到现在还没有献身，
知道吗？
所以在这大会的决志单、决志卡上面，第三栏非常重要。你是否献身了？你是否真的将主权交托给主？从此照主的话来做。啊，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位的呼召。你需要做个节制。当你蒙召以后，真的是回应他的话。那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事就会临到你身上。从此你会发现，你要开始不要效法世界。 然后开始查验神的旨意。啊，你会发现神的旨意，你会越来越明白。你不会走一条懊悔的道路。你会早早被神使用。所以这在这个 mastership 上，这个主人这个认识上 ，dedication 上，各位要晓得，不要加上去。啊，第二点，我们谈受浸。受浸是个人信主后的见证，不是信主的条件。那 Church of Christ 他们有这样要求，他就讲到说，你没有受浸就没有得救。啊，下面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辩证在这下面，各位了解。他们常常用《使徒行传》2:38，我们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好不好？因为这些圣经常常被他们来用。
因为这些圣经经常被人用。165:160。
知道，好，好，请来读一下38。
请来读38。
彼得说：“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使你们的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要了解到，在原文里面，有机会你可以发现，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这个悔改要悔改，这是个复数的动词。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受浸，它是个单数的动词。所以我们会发现，你们要悔改，这个是一句话。但是呢，下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插入句，奉主耶稣的名受浸。这是一个插入句，一个单数的动词，然后呢又回到复数的动词，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好像我们好像我们这个讲道有时候常会重复一些事情，讲一句话，然后呢再讲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要成为条件。所以我在这里要有下面有继续下写下来啊。你各位知道，在 pro 的这个 verb， 这个 verb 跟 long， 各位要了解到，这是属于一句话。那受浸动词，这个动词跟奉主名这个名词，这都是 single。
啊，受浸啊，奉主名这两个动词。
这个，假如你了解希腊文是非常严格在这方面。
你叫希腊文，这句话好严格。
单数动词，连尖的这个性都要一样，你知道？所以不会错的。单数动词单数名词一定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这样来解释。我们悔改，在罪得赦免的根基上来受浸，或者是说要悔改，啊，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受浸的话呢，要奉耶稣的名来受浸。我们稍微有这样了解。好，使徒行传22:16，啊，这也是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况。啊，起来受浸，啊，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啊，求，那这里谈到就是说，这也是一样，在动词跟名词上的问题，单复数的词形。除了这两节圣经以外，啊，彼得在其他的地方总是提到因信称义。所以各位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断章取义或者强调某一个好像看起来有困难的地方。好，那我们在马可福音16:16，他也是告诉我们信而受浸，这是一种常态形容。但是很特别是后半段这句话，他说不信的什么呀，假如都不信的了，罪不得赦免。那这里看到他不是说不信不敬啊，会罪得到赦免，那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 element 因素，那是信的恩典。好，我们谈悔改这个问题啊。我曾经碰到一个查经班，我们有个姐妹也大家也了解，她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得救，因为没有彻底悔改。什么叫彻底悔改？反正他们没有尽量的认罪，所以他没有得救。后来我就问他，谁来决定彻底悔改？他说是他。各位了解，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罪还是认识的很少。但是圣经的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跟信主是相同的字义。重点是 turn to God。
重点是转向，
不只是说只是 change your mind，
不只是说只是 change your mind，
乃是说转向神
啊，
所以要了解这个是这个中文跟英文比较缺陷，能了来帮助这个原文。然后另外谈承认 confession， 各位了解承认主啊，是信主以后应当有的正常结果。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承认，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没有承认，我们要等候一段时间，我们不要怀疑他是否信主。彼得也曾经怎么样否认主啊，否认主。好，时间到是好，我想我的时间不能再讲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或者其他地方你们都看得懂。愿神祝福你们
啊，
我信别的，我们要得救，唯有信靠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要持守这个唯一的条件，唯有信主才能得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